好，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主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和祝福啊！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你是眷顾我们，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要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你也要在我们身上显出你莫大的恩典，你也要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求你在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圣经真理当中，你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律法的奇妙，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真实，我们心就喜乐，我们灵就刚强，我们就更加去追求你，更加去跟随你。也求主你把丰盛的恩典赐下来，让我们领受了你的真理以后，我们可以去按着你所喜悦的去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之前呢，因为这个我们新年还有圣诞的缘故哈，所以我们那个出埃及记呢，我们就停了一段时间，停了几次。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出埃及记哈。我们之前呢，已经把出埃及记的我们的第二十章呢都讲完了，是吧？我们第二十章都讲完了。我们之前跟大家有分享，我们说你会看到哈，这个上帝把十诫赐给我们，十诫呢是上帝给我们的律法的核心，是是非的准则，是什么是义，什么是罪的绝对标准，对不对？但是上帝把十诫赐给我们之后呢，马上我们看到在二十章的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呢，上帝就讲什么呢？就讲祭坛。所以他就讲得非常清楚，你不是靠律法去亲近上帝，而是靠一个祭坛。祭坛指向的是谁啊？指向的是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入到第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的内容。我们今天不会把这三章内容全部都讲完，那我们会啊借着这三章来去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要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先打开二十一章，我们简单的读啊几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打开二十一章啊，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好，我们简单的读好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吧。好，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们好一起来齐读。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仆人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好，我们经文呢，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要看到，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上帝在里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什么呀？典章，哈，典章。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需要去知道，就按照神学上来讲，我们一般把上帝的律法呢分为三大部分。哪三大部分呢？我们一般分为道德律，就是十诫，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然后第二大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民刑律。民刑律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在各个国家里面都有的民法、刑法，就是告诉你说民事事务有冲突了怎么处理，然后如果有些事情发生很严重，要牵扯到用刑法来去刑罚人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然后第三部分呢，是以色列特别的，就是叫做礼仪律啊，就是人应该怎么去敬拜上帝。我们看到旧约只有以色列他们有祭坛，对不对？他们有圣殿，他们有祭司，然后怎么去祭坛， 谁能做祭司等等之类，这都属于礼律的范畴。那么我们今天要查考呢，主要在哪里呢？在民刑律这部分。所以我们说我们主要去看一看上帝的民刑律他都告诉我们些什么。那关于上帝的民刑律呢，我们说了21章到23章这三章的经文基本上都是在讲民刑律，都是在讲民刑律。那么关于这民刑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有四点的分享。第一，我们要看看民刑律的三大目的，就上帝设立民刑律它的目的是什么。第二，我们要看到这个是最好的民刑律，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最好的。第三，我们要看一看说最公义的民刑律，为什么我们说上帝给的这个民刑律是最公义的。第四，我们要看看其中隐含的救赎性，我们从这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呢，我们看看民刑律的三大目的，就是上帝把民刑律赐下来是什么目的。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子，就是他上帝用的是典章这个词，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也是这样划分，因为圣经里面有说律例典章诫命，诫命呢就是指的十诫，然后呢有些人说典章呢我们就用它来指民刑律，好，律例呢就指礼仪律，反正这个是大家有不同的解经。好，但我们看到我们说我们从神学上面就说这个是民刑律，上帝把民刑律赐下来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要知道说上帝把民刑律赐下来呢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目的，上帝借着民刑律的赐下就告诉我们说他是掌管万有的。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你经常听到有些人跟你讲说你有信仰是好的，信仰是让人心灵平安，然后信仰是精神层面的，所以他认为说信仰仅仅在精神层面就够了。但是上帝把民刑律赐下来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不是只管我们的精神层面啊？不是，上帝他是掌管万有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上帝在这里借着民刑律告诉我们说他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你的思想情感是他掌管的，是他祝福的，你的日常生活也是他所掌管，也是他所祝福的。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在世界当中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哎呀，我灵修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要想到上帝，我日常生活的时候我可以把上帝丢开。不，我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依然寻求上帝的指引，依然寻求上帝的恩典，依然寻求上帝的真理，阿们吧。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其次我们说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二个目的，上帝是借着把民刑律赐下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以前也反复跟大家去讲，在所有的宗教信仰当中，基督教信仰是最注重日常生活实践的。所以有些人观念认为说基督教信仰是最世俗化，就按照一般人的说法，因为什么，一般人认为说什么叫敬虔，敬虔呢就得脱离跟这个世界生活没关系啊，所以住在深山老林最好的，你们日常要吃肉吃鱼吃什么东西，我在深山老林里面一天吃一顿饭而且都吃素啊，这才表明我够圣洁。我们看到上帝的圣洁观不是这样子的，圣洁观不是这样子的，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信仰和生活是什么样子啊，是有密切的关系。其实我们一对照，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事情呢？我们说真正的信仰不是来麻痹我们，让我们对日常的生活脱离实际的，真正的信仰其实是点亮我们，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对日常的生活我们更敏感，我们更有智慧，我们去坦然面对自己的软弱，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里面的罪恶，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里面的扭曲，然后还要寻求上帝他给我们的真理，在这个扭曲的世界里面怎么去解决问题，活出敬虔正直的生活样式来，这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只有我们的信仰是上帝所给的，是直面世界的，而其他的人的宗教信仰都是亚当夏娃的那个无花果树叶群，为了干什么？遮盖、远离、逃避，甚至麻木自己。真正的信仰不让你麻木自己，真正的信仰就像我们看的民刑律一样，你要面对人际关系问题，你怎么对待你的奴仆，你怎么对待你的邻舍，东西丢了该怎么解决，你把别人的东西托付给你，你给他损坏了该怎么解决，有人偷东西，偷东西的人该怎么处理， 这个东西一般的宗教就说，哎，这个太俗了，不要管，这不是我们管的东西。上帝说不，你的信仰一定要管这些东西，而且必须是公平公义的管这些东西。阿们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你去学习圣经的时候一定是有智慧的，你学习圣经的时候会让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有真理，真正有恩典，真正行事有力量。这是我们上帝他要给我们民行律的第二个目的。那第三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三个目的，上帝叫以色列人说，你们该怎么处理问题，你们该怎么处理人际关系，你们该怎么处理跟神的关系，以此让以色列人做什么呢？做万国当中的祭司的国度。做什么呢？做万民的榜样。这就是上帝的美意。上帝是让我们说，哎，你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被上帝所拯救的，你们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你们跟上帝有关系怎么体现出来？我们跟上帝有关系是不是，哎，你们那些活动我都不参加，我都不参加，你们开公司我不开，好，你们上班我不上，是不是这样体现的？不，我们都要做这些，但是我是按照上帝的法则做这些事情。这就是做万民的榜样。这就是我们前面出埃及记我们讲说，当上帝把十诫赐下来之前，上帝说了十诫的前言，说你们要做什么呀？要做属我的子民，对不对？你们要做什么呢？祭司的国度。还要做什么呢？你们还要去做什么呢？做万民的，好，这个在万民当中我们显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或者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讲的说，你们是建在哪里的呀？建在山上的什么东西啊？建在山上的城。你怎么做建在山上的城？我们个个收入高做建在山上的城，还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个子最高做建在山上的城？不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法则面对这个扭曲败坏已经堕落的世界，面对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问题，用上帝的方法来解决，让人发现，哇，原来最合理的方法真的是这个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原来这么困难的状况，你们基督教信仰是可以解决，而且解决得这么好，我想不到。所以你这个信仰啊，不得了。我看到信佛的人逃避了，我看到道教的人不理了，我看到那些神道教的人，他们神神叨叨的，然后就讲啊，山神、鬼神、河神，唯有你们基督教，你们连小偷偷东西，你们的上帝都教你们用最好的方法去处理。哎呀，不得了。对吧，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民行律的三大目的。哪三大目的？第一是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掌管万有。第二呢？告诉我们说信仰和生活是什么呀？密切相关的。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要做万民的榜样，要做祭司的国度。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最好的民行律。上帝赐给我们民行律。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民法？有没有刑法？世界各国都有。所以各国的民法刑法，我们可不可以说，哎，有的比较好，有的不是那么好，肯定有的，对吧？那么我们说上帝赐给我们的民行律，它是最好的民行律。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呢？为什么我们说上帝赐给我们的民行律是最好的呢？我说首先你要知道，我们看到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这个典章是不是摩西根据自己80年的生活经验总结了然后把它给定下来的，还是上帝启示摩西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是上帝赐下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典章为什么是最好的？因为它是上帝所赐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点，你一定要晓得一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相信这个民行律是最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是凭着信心，凡是上帝所赐的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最智慧，是最公义，是最恩慈，是掌管万有、全知全能全智的上帝。阿们吧。所以他赐下来的一定是最好的。那这个是我们凭信心。我们要不要理性呢？我们要。但是我们不是用理性判断完了说你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摆过来做对比，然后我得出结论说上帝的民行律最好。不，我是凭信心相信上帝的民行律最好，但我还要运用理性。运用理性是什么？我有一个信心，你把各国的民行律都拿出来跟上帝的民行律去做对比，你最后的结论一定上帝的是最高。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他说，那梁弟兄，你不是学法律的，你怎么敢这样说？对， 从法律专业来讲，我说不了太多，我不能做很专业的阐述，但是我相信你只要找一个法律专家来，只要他不带着偏见，他一定去做对比，说会得出一个结论，上帝的律法太好，超过世上一切的律法。所以这个世界上面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民行律越靠近上帝的民行律，它就越合理，它就越有智慧。那你说梁弟兄，我不是学法律的，你讲这些跟我没关系。我说有关系，弟兄姊妹，民行律它是从，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是处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但是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讲，你要不要处理人际关系，你用什么来处理，根据我30年40年50年的经验吗？你当然有人生经验，但这些都比不了上帝给你的真理，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去学习这些民行律的时候，我说如果你是做企业管理的，这个对你一定帮助非常大。你说我现在没奴隶，我现在不存在赔偿问题，不，你去看一看，你去仔细去想，圣经里面讲说字句是叫人死，然后呢经义是叫人活，你呼求圣灵上帝来引导你，你就能从上帝的这个律法当中发现很多的奇妙。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说因为这是上帝赐下的，所以它一定是最好的。我们说它是最好的民行律，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说它是最好的民行律的第二个原因是，这是上帝赐给罪人的。你注意我们刚才一起读了1到6节，1到6节它讲什么呀？讲你怎么处理跟奴仆的关系。弟兄姊妹，按照上帝的创造，上帝有没有任何的意思让我们人和人之间互相奴役啊？所以奴隶的出现是因为上帝的创造，还是因为人的堕落？因为人的堕落。所以上帝颁布民行律说，我所以我那个时候读的时候我非常惊讶，我想了很久，我们想如果假设我来制定法律，我第一条要写什么呢？我没想到上帝的民行律第一条居然讲你怎么处理奴仆问题，实在是想不到。我们都想你要荣耀一点的事情，高大上一点的事情，或者是很重要，比如说讲讲婚姻也好，讲讲子女教育也好，你怎么一上来就讲奴仆问题呢？这就显明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真是把这个民行律是赐给我们的。我们是罪人，我们已经堕落了，我们的上帝他怎么样子呢？他是正视人的罪恶，你是一个罪人，我这个民行律制定的是给罪人制定的。如果上帝把天上给天使的法律拿下来，那个法律好不好啊？好，那个法律是天使要遵行的，是天使做事的法规的话，一定美得不得了。但对我们有用没有用？没有用，因为我们个个都有罪，你知道吗？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遇见一个 NBA 的这个球队，哇，那些都是球星，厉害得很，轻轻松松就扣篮，然后他们有一套训练方法，他们有日常的这个训练体育活动，我们把他们的作息表训练方法拿给我们这群人，有意思没有？有用没有？弟兄姊妹，我们除了感慨以外什么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做不到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特别的感恩，就是上帝把他的民行律赐给我们，我们说这是最好的民行律，是因为上帝正视人的罪恶，他也教导我们正视人的罪恶。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法规制定的不合理，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正视人已经有罪，人已经堕落，人很软弱。我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要教育孩子，我们很多时候教育方法错误，因为什么？我们不肯正视我们的孩子是有弱点的，有些弱点特别是大弱点我们是受不了的，甚至邻居说出来我们会生气的，我们会莫名其妙的回来把孩子臭骂一顿，对吧？因为我不肯正视。你不肯正视他的软弱，你却要为他制定法规，请问你制定的法规合理不合理呢？不可能合理。所以我们上帝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给我们的民行律是最好的，因为他是给罪人的，他看见我们的软弱，他怜悯我们，然后照着我们的身量来制定民行律。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说，我说我们的民行律当然它是关于法律的，但是它也关于人际关系，关于治理的，你一定要处理人际关系的。你注意 凡是你不肯正视的东西，你却要去制定规则，你却要制定方法的时候，一定方法是空虚的。唯独你肯正视它，你正视了自己的弱点，你正视了你同事的弱点，你正视了你的客户的弱点，你正视这些，然后按着公义、正直、诚实的方式来去制定一套方案出来，这个方案才是可行的，这个方案是就像上帝在这里做的。阿们吧。上帝没有说，哎呀，我就不想你们有奴隶制，你们居然搞出奴隶制来，你们以色列人不许有奴隶制，上帝没搞这个。上帝知道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那个时候的世界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那这个做不到怎么办？你们有奴隶，我教你们怎么处理，我要你们对奴隶要恩慈一些。你看那个经文，其实大家不对比的话就这样看，因为特别我们现代没什么感觉，我们去做对比。所以昨天正好我儿子自己看一些历史书，然后他跟我讲，他说爸爸你知道吗，那个古巴比伦呐，很厉害的。我说古巴比伦怎么厉害？他说他有一个法典，他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我说那个叫汉谟拉比法典。他说啊，对对对，他说那个法典很厉害的。我说对，但是我儿子跟我讲，他说他因为他看了那个书，汉谟拉比法典里面他把人分为四等，奴隶是最下等，奴隶是看为什么呢？看为他主人的财产，根本不当人看的，他不是人，你明白吗？在汉谟拉比法典里面，奴隶就不是人，仅仅是主人的财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上帝有没有说把奴隶不当人看呢？不是，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说，你们的弟兄如果做了你们奴仆，要给你干多少年？第七年怎么样子？一定要放他走。你看到了吗？这是各国法律里面都没有的。你看连我们今天都做不到。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一个人，前一段时间看一个新闻，好悲凉，说一个爸爸然后欠债然后还不清，然后这个爸爸实在受不了，他就自杀了，然后居然我们的征信系统把他9岁的小女儿就马上把他划成什么什么失信人员，这个九岁的小女孩居然不能坐高铁，不能坐飞机。你看看荒唐不荒唐？上帝怎么定的？上帝说，如果你欠债，你如果认真读了这21到23章，如果你欠了债，你做了什么做事，你偷了别人东西，你还不起，上帝说你可以卖身，上帝说你可以卖身做奴隶，但是做多少年？最多做6年，第7年一切就免了，没了。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上帝制定的法律，它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慈。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这个法律是不是仅仅怜悯奴隶？也怜悯奴隶主。当一个人恶待他的奴仆的时候，请问仅仅是他的奴仆受亏损吗？不是，这个主人也受亏损。所以上帝所制定的法律绝对是最公平的，他不让你去做的事情不是仅仅怜悯这一群人，是怜你，连所有人都怜悯的。阿们吧。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最好的，为什么说是最好的民行律？就是因为上帝是正视人已经堕落，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他给我们制定。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读圣经，你不要仅仅自己去想，你看上帝这样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周围是不是都是罪人？我再问丁子，我们自己呢？我们是蒙恩的罪人。阿们吧。所以你要不要处理人际关系？要。我们很多时候人际关系处理失败，就是因为我们把对方当天使了，对吧？我要求他，你怎么可以这样想？你怎么可以这么软弱？你怎么可以撒谎呢？上帝说人是罪人，人会做这些，所以我教你的方法就是人会撒谎，人会软弱，人会跌倒，人会邪恶。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处理人际关系？阿们吧。你要看到，所以我们说这是最好的民行律，因为我们的上帝他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正视人是罪人，同时他把民行律赐下来的时候，他的目的是遏制罪恶。阿们吧。他是要遏制罪恶的，就是上帝正视说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你会看到上帝说我们要遏制罪恶。就像我们刚才说人奴役别人这个是犯罪，但是上帝的方法是什么？上帝的方法说你让他做了你6年的奴隶，然后呢第7年你就要放他。所以这一点也给我们很深的思考，上帝让我们去遏制罪恶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我们有时候奴役别人是不对的，马上给我停止，这是我们第一反应，对不对？上帝都不是这样做，上帝说让他给你做6年，第7年你要让他自由。所以这是什么方法？ 这就是循序渐进的方法。而且如果你再读后面的上帝处理人的软弱，处理人的过犯的时候，他是很细致周详的。比如说打了人，把人打死了，哪种情况马上要死罪他也要死，哪种情况要去观察，不一定是死罪。然后人偷了东西，偷一头牛，你知道怎么赔吗？上帝说，如果你偷了人家邻居的牛啊，你要赔五头牛，但偷了一只羊，你知道赔多少吗？赔四只羊。你看到吗？哎，怎么偷牛要赔五倍，偷羊才赔四倍呢？因为牛是干什么的呀？牛是在一个人家里面还可以干农活，是除了牛本身的价值，它还能带来很多附加的价值。所以上帝说偷牛是很恶劣的，所以你要赔的时候要赔五倍。羊呢，一般就是用来吃的，或者把它的毛做衣服，对不对？它没有牛的价值那么高，所以赔四倍。你如果去读圣经，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法律是不合理的，是吧？包括你去读二十一章里面讲说拐卖人口的，你知道上帝是怎么吩咐的吗？上帝说拐卖人口的致死，死罪没有任何余地。你不要跟我讲你是神经病，你也不要跟我讲我的孩子丢了，我看见孩子，哎呀，我就想要他，我就把他抱回家了。上帝说不管，只要你是拐卖儿童的，只要你是拐卖人口的，只要你是拐卖妇女的，全部死罪。看到了吗，弟兄姊妹？上帝的做法他是遏制罪，但是上帝遏制罪的时候，我们看到很感动的地方，上帝是循序渐进的。他有些东西他知道一马上就要制止，但有些东西他让我们一点一点来。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特别的感慨。我感慨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也经常没有按照上帝的这个律法去做。人的成长都要循序渐进。比如说我们讲爱心重要不重要啊？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是爱。基督徒要不要爱？但是我们要学会爱别人，容易不容易？要不要花时间？但是你会注意，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是非常急躁的。你信主多少年了？两年了。两年你还不会爱弟兄姊妹啊？两年还不会爱你老公啊？我很怀疑你是不是真心的呀，我怀疑你可能没得救啊。那得救不会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所以当一个教会充斥这样氛围的时候，大家会怎么办？请问如果一个教会都很急，说你信了耶稣你就得爱人，这个时候大家会怎么做？会怎么做？会作假。对了，就变成假冒伪善。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动机是好的，因为没有按照上帝的法则去做的时候，制造了非常多的假冒伪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有时候在外面非基督徒瞧不起？因为我们假冒伪善的很。一个人刚信主就巴望了他要像信主十年甚至经过很多的真理教导的人表现的那么好，然后这个人压力很大，只能作假了，对吧？包括比如说讲我们讲祷告，祷告是我们基督徒要去做的，但祷告是不是很容易？然后我们就说，哎，你信主几年了？两年还不会祷告？三年还不会祷告？哎呦，你得救没得救啊？其实祷告它是要学的，阿们吧。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怕迫于这种压力就开始，那怎么办呢？我背下来别人的祷告，我得背下来，免得别人说我不会祷告。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明明不喜欢人彼此奴役，但是上帝把这种奴役变成了彼此服侍，然后还给他七年的时间。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上帝的民行律是最好的，他不纵容罪恶，他一定遏制罪恶，但是他遏制的方法充满了智慧。所以当你去看上帝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是要从上帝的真理当中去得很多很多的光照。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其实这三章经文如果我们真的细致去讲，以我的理解来去把分享出来，我们都要讲十讲也讲不完。但是讲完了没有啊？还没讲完。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真理大还是我们的理性大？上帝的真理比我的理性大。所以我每天都要读圣经，我不会说我在重复，我每天都读圣经的时候，真理像大海一样，我就算开一个水车过去我也抽不完呢。我天天开水车过去我也抽不完呢，对不对？但是我们讲这些都是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把讲道变成你的抛砖引玉。你听了讲道说，哦，原来我以为这些东西旧约的律法跟我没关系，现在我发现了其中的奇妙，我要干什么？ 我要日常读经，我要求圣灵引导我，我在其中看到更多上帝律法的奇妙，我也不要做那种一刀切的简单粗暴的基督徒，我要效法上帝。在有些问题上面要解决是需要时间的，阿们吧。所以我就要用时间，所以包括对自己要不要这样子，我们圣经上面要求我们爱人什么如己，我对别人忍耐，我对自己要不要不忍耐，我也要忍耐。当我发现我自己的一些弱点的时候，我也要给自己时间让我改善啊。你如果不给自己时间，你就进入恶性循环，表面要假冒伪善，里面很沮丧，老是搞不定，老是搞不定，我都搞了十年了也搞不定，因为你一直没有忍耐自己，一直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你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像上帝这样做事情，他就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上帝的民刑律是什么呀？是最好的民刑律。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所赐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专门给什么人呢？给我们这些罪人的。为什么他是最好的？因为上帝虽然把这个民刑律是给罪人的，但他绝不是为了纵容罪恶，而是为了什么？而是为了遏制罪恶。而他遏制罪恶的方法是怎么样？是最有智慧的。所以你要去看上帝在哪些事情上面是雷厉风行的，上帝在哪些事情上面他又是给他很多的时间宽容忍耐。上帝的节奏是最好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对于拐卖人口，上帝没有说啊，先让他卖十年，然后咱再让他不卖。没有，上帝说拐卖人口的事情一旦发现马上死刑。但是上帝说奴隶制这个事情，有人有奴仆这个事情，我给他七年的时间。阿们吧。你去思想的时候，真的我们的上帝他是最有智慧，你要去跟着他向前走的话，你一定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有智慧的。这些东西不仅仅是给法律专业的人，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阿们吧。让我们管理家庭，让我们管理人际关系，让我们管理客户关系，你去思想这些不得了的。比如说我们的民刑律里面有讲赔偿的问题，你的客户如果骗了你，或者你的甲方骗了你，你该怎么去处理，怎么赔偿，你去好好读一读，求圣灵去光照你，你的处理方法会比一般人智慧。他们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说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看到说上帝的律法是最公义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最公义的律法。为什么我们说上帝的律法是最公义的律法？我们的上帝他本身就是义的，阿们吧，在他没有邪恶，所以他对着罪人颁布了民刑律，但是这个民刑律本身没有一丝一毫的邪恶，全然非常奇妙。那么我们说讲到上帝的这个民刑律是最公义的民刑律的时候，我说我们要明白几个方面。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说，我们说最公义的民刑律它一定是扬善惩恶的。弟兄姊妹，摩西的十诫是教导我们什么是义，什么是非义，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虚假的，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什么是上帝所憎恶的，这个是给我们一个绝对的准绳。但是如果一个人仅仅知道说，哦，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这是不够的。他必须能够对恶有所反应，对善也要有所反应。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上帝的民刑律是最公义的，就是上帝把十诫赐下来以后，再把民刑律赐给我们，教我们如何扬善，如何惩恶，这两样都不能少，这才叫公平，这才叫公义。如果一个法律一个规章对恶没有惩治，对那些做的坏事没有惩治，这个规章是有问题的。你的公司管理也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你不要以为说它只是关于法律，如果你的公司规章只有奖励，我不认为你的公司规章是对的。你一定要有，比如说他把公司的资产抢走了，你还怎么奖励他？他把你的知识产权偷偷的卖给竞争对手了，你怎么奖励他？你要有惩处的，阿们吧。但你的惩处要合宜，要合度，阿们吧。那一个人他在行善，我该怎么去鼓励他？这就是上帝民刑律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单要知善恶，而且还要扬善，而且还能惩恶，而且我们做事的准则从哪里来啊？从上帝来。这就是民刑律的意义，这就是民刑律。上帝没有说啊，以色列人呐、啊，把你们当中的法律专家叫出来，现在该跟他们说话，你们其他人不用讲。弟兄姊妹，出埃及记是给谁读的？是给法律专家读的吗？还是给每一个基督徒读的呀？每一个基督徒。所以你去学会这些的时候，我说所以就不得了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的时候看起来上帝，因为上帝的厉害就在这里，他把很深刻的道理很简明的 讲出来给你，你只要去遵行你就得意，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扬善，一定要惩恶，这才叫做公义。如果你没有公义，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的宝座是以公平公义为根基的，你的公司如果没有这个，你的公司不公义，你的不公义的公司，我跟你讲，一定是藏坏人，一定是让好人走的，一定是这样子的。你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公义，你身边的好人就越来越少，坏人就越来越多，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些。而我们说上帝的民刑律他是最公义的，我说你要去晓得他是扬善惩恶。而上帝怎么扬善惩恶呢？我说上帝的扬善惩恶是最公义、最严谨，又是最合一的。我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上帝在扬善这方面必须合一。怎么合一呢？你注意，我们说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的话，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其实它的重点是扬善，就是你们这个社会当时的历史阶段一定有奴仆，你有奴仆的时候你怎么善待你的奴仆，对吧？他的重点在这里，你怎么去善待你的奴仆。在别人都把奴仆当作是财产，随意虐待他们，随意苦待他们的时候，你们不可以这样子。那这个是不是扬善？但是你注意啊，上帝在这方面给以色列人扬善的时候，他并没有给他们制定很高的标准。为什么？你知道如果扬善这方面过度的话，会成为善良人的压力，同意不同意？你看我们有些宣传一讲这个人做好人做好事，就把这个人夸得像什么呀，像一朵花一样完全好，一点问题都没有，表面上看很厉害，其实呢，其实对这个人还有想效法这个人做善人的人呢，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上帝不这样做，对吧？上帝就让你扬善的时候是合一的，你能做多少上帝就鼓励你多少，而不是给你画一条线大家都要跳过这么高，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的。阿们吧。在惩恶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也是这样子，他在惩治罪恶这方面来说的话，他是最公义，又是最严谨，又是最合宜的。上帝严谨但不严苛，他非常严谨。你看到，就像我们说，你们自己回头自己去读，因为我们不可能。比如说有人打架了怎么处理，打死人了怎么处理，好，打死奴仆了怎么处理，然后等等之类的，偷东西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偷了牛怎么处理，偷了羊怎么处理，然后又跟别人借了东西，把借的东西丢掉了该怎么办。而且他说你丢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丢掉的时候，如果物主跟你同在的时候不用赔，但是如果你借走了是你自己拿，跟物主不在你要赔，等等等等，非常多。你的牛把别人顶死了怎么处理，你们家的井没把井盖盖好，别人的牛摔下去了怎么办，讲得很详细。然后所以上帝在扬恶这个，在扬善这方面它是合宜的，因为如果不合宜就造成重压。而在惩恶这方面，上帝是严厉的但却不是严苛的，它是非常公允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很多思考，说梁弟兄你这个讲的有点泛，我讲的比较泛，因为我不能，如果我进入细节我们时间就控制不住了，但是我就鼓励大家你自己回去读圣经，你看看上帝怎么把握这个 公允。真的公允不是用你的理性画了一条线说这个叫正直，这边正这边歪，而是上帝的做法才是那条线。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再去想你就不一样，真的你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你去看上帝他的民刑律最公义、最严谨又最合理，非常让人感恩。你去看比如说 他也讲到说，如果有穷人欠了债怎么办呢？他要拿东西来做当头，他已经没东西了，说你可以用衣服来做当头。你看到吗？上帝并没有说这个人太穷了算了，他欠你的钱就算了，没有，上帝说拿他的衣服做当头。但是呢，拿他衣服做当头，当到什么时候？晚上你必须把衣服还给他，让他晚上有衣服来盖着睡觉，明天继续拿衣服过来给你做当头。你看到吗？这就是上帝的做法，跟我们的做法不一样吧。我们又说这个人太穷了算了，你别让他还债了。上帝说不行，因为我很公平，但是我的公平是非常严谨的，是吧？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按照上帝的法则做事情和按人的方法做事情完全不要。有些人就是对那些穷人表现出严苛，不行，你欠我钱了你就还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爸爸都自杀了还要九岁的女儿还要给他限制消费，这是很，所以群情激愤，大家都那啥。但也有一些人说，哎呀，这么穷的国家，这么穷的民族，算了算了，全免了。你给他全免了以后，他就成了老赖了，对不对？有没有见过老赖？有些老赖就是被我们养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去看上帝，上帝做法非常严谨，非常公允，你要好好读圣经。然后我说，我在这里讲到上帝的公允的时候，讲到上帝的严谨的时候，我说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来去做对比，你就看得很清楚。哪两个例子？我说讲一个二十世纪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吧？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整个世界摧残得很厉害，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跟这个有关系。哎，这有什么关系？一次大战是谁挑起来的呀？德国挑起来的，对吧？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跟英国跟法国打得不可开交，然后他打败了，打败以后法国英国觉得这个德国太可怕，不能让他崛起，我们要重重的罚他，不单让他割让领土，而且我们要给他巨额的赔款，赔到他这个国家永远起不来。然后德国人一开始还要赔，后来都不行，这根本，你如果我真的老老实实赔的话，我全国经济都垮。所以德国的民族里面就出现一种怨恨苦毒的这种气氛越来越浓，就为希特勒上台铺平了道路。希特勒一上台，我们不还了，我们建军队，我们的空军海军陆军大规模的建造，我们再打。你看到了吗？这是不是，这就是没有按照上帝的法则做事情，这个就是过分严苛带来很可怕的结果，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他是惩恶惩过头了。你就明白圣经里面讲说你们行义不要过分。我们有时候说怎么还会有行义过分？有行义过分的时候就是你惩恶惩得太用力，以至于造成了剧烈的反弹，是你不想要的结果就出现了。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说还有一种纵恶，就是今天的欧美世界，你看他们的法律，吸毒好不好？非常可怕。但是他们不行啊，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现在在欧洲，很多人都吸毒，你如果说吸毒就不合法的话，那太多人犯法了，算了，我们让吸毒合法化吧。这样子那些在欧美那些制造毒品的公司还上市呢，你知道吗？所以这次美国大选说，哎呀，拜登有可能当选，说那些卖大麻的那些公司股票的股价嘣嘣嘣往上涨，你说可怕不可怕？这是什么世道？你看到了吗？你一看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当我们对罪恶放纵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些罪恶一定会侵蚀社会。所以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民行律告诉我们说，扬善你要合宜，惩恶你要严谨，而我们经常做的不是这样。所以我说，我去做一个总结，我总结什么呢？我说你去看上帝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说小罪大惩的社会的话，就是一个小罪你惩罚太严厉的话，这个社会会充满了恐怖的气氛。但是大罪只有小惩的这个社会的话，这个社会就被嚣张的邪恶所充满。你去看看圣经上面给我们的榜样和各国的民行律真的完全不一样。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拐卖人口，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很多基督徒熟悉，因为新约里面主耶稣有讲，但是主耶稣批评的不是批评上帝的律法，是批评对律法的误用，就是有那个讲说以牙还牙，怎么样子啊？以眼还眼，以口还口，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上帝是说，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你把别人的牙打掉了，是吧？我们今天的法律一般怎么搞？赔钱。上帝的法律不是这样，你打掉了别人的牙，把你的牙也打掉。哎，这就是上帝做法。 你伤了别人的眼睛，打瞎了别人一只眼睛，也要把你的一只眼睛打瞎。你看，哎，上帝这么残忍，这不是以恶报恶吗？不，这叫公平。今天为什么很多富有的人肆意妄为，就是因为他伤害了别人，他可以拿钱摆平。上帝说没这回事儿，该赔偿你还得赔，但你的眼还得被打瞎。你看到了哪个公平？弟兄姊妹，哪个公平？上帝才公平，你知道吗？所以今天的法律，我们才说越靠近上帝的法律它越公平，这个社会就越好，越远离上帝的法律，跟上帝的法律差得越远，这个社会问题就越多。阿们吧。因为上帝的做法是最好的，是最公平的，是最公义的。你一定要看见这点，一定要晓得这点，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上帝的律法，你不一样。所以那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个话我听了我就是叹气，我又不是法律工作者，我又不是最高法院的人，这些讲了有什么用呢？有没有用啊？有用。用在哪里？用在你的人际关系处理上，你知道吗？比如说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打架怎么办？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哎呀，哥哥让着妹妹嘛，对吧？就是你是哥哥吗？妹妹打多两下算什么嘛？你是大孩子他是小孩子，没有的。说实话，你要按照上帝的法则公平去处理，你去公平处理事情很快就平息。否则的话你会发现，所以人都是这样子，发现哦，妹妹发现说打哥哥的时候爸爸就会这样说，所以她就会经常去打哥哥，但是哥哥发现不行啊，这样子我不干呢，所以我要打妹妹。打妹妹怎么打呢？趁着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打。因为你没有用上帝的法则，没有公平去处理，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没解决，你知道吗？所以上帝像刚才我们讲的，上帝定的赔偿的法则能不能用在你的人际关系处理上？可以的，对吧？你会知道不同的伤害应该用不同的方式去赔偿。所以你跟人去签合同的时候，你就不会只是照着说，哎呀，对方一定很诚信，我们就签一个这样的合同。没有，赔偿我要讲很清楚，你如果损害了哪些是要这样重赔的，你要损害的没有那么严重的要轻赔，但总有这些，它就不一样。阿们吧。它就不一样。这就是上帝的法律，上帝的律法它真的是最公义的。这个公义的律法对善行它是保护的，它是包养的，但是不给它制造压力。但是对恶它有公平公义严谨严厉的惩治。所以这个社会如果按照这样去做它就会好，这个社群按照这样去做它就会好。阿们吧。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还要看到在上帝的民刑律当中它有隐含的救赎性，它有隐含的救赎性。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其实民刑律是属于律法的范畴。我们讲上帝的真理，从上帝启示的圣经真理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上帝启示的真理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律法，一大部分是福音。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觉得说上帝的律法里面一点福音信息都没有。不是的，上帝的律法当中它有隐含的福音性信息，它有救赎性信息。真的，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特别是上帝的民刑律当中，它在这一点上面其实跟人制定的法律很不一样。人制定的法律要么过分的严苛，对罪人只有惩治，要么就是放纵无所谓。上帝的法律不是这样的。我说过分严苛，我举一个我们中国的例子。我们那个现在不是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很火，但是大家争论的也很厉害，叫大情妇，是吧？所以有些人听错了，说大情妇，不是大情妇啊，是大情妇。里面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商鞅，对吧？如果没有商鞅变法，秦国就不能并吞六国。但是商鞅制定的法律是最典型的非常严苛的法律。中国的连坐制、株连制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是你犯一点小错，我甚至你如果偷了东西，我砍掉你的手，我砍你的脚，很可怕。然后一个人如果你犯了罪，你全家都受牵连，甚至有可能如果那个罪株连九族，就你的所有的邻居都因为你死光光，很可怕，对吧？这个叫严苛。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今天欧美的法律为代表，就像我们说的什么 吸毒也合法化了，同性恋也合法，我们对吸毒的人和同性恋的人我们要有爱心，但是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这是罪，这是错的，对吧？而且你知道法国有些法律更可怕，在法国的法律里面娈童不是犯罪，你知道吗？在欧美他有些标准已经定得很低了，说如本来定的标准说你跟14岁以下的孩子发生性关系，不管你说这个孩子自己愿意不愿意，这都是犯罪，这都是娈童罪，要重判的。在法国不需要，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之都，这是哪里是自由啊？这是纵容，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上帝怎么做？上帝他知道我们是罪人，罪人需要的是什么？罪人需要的不是仅仅说你对他严苛或者你放纵他，罪人最需要的是什么？罪人最需要的就是救赎，罪人最需要的救赎。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一句话，我说任何的法律，假设你这个法律制定的是最公平的，但如果没有救赎性，这个法律不过是把地狱的门打开，不过是把地狱的门向罪人打开，因为人人都是罪人，对吧？但是你会看到上帝他赐给我们民刑律当中的，其实他是有救赎性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其实他就有，比如说我们看到他说，哎，一个人做奴仆做多少年呢？做多少年呢？最多做6年，6年之后呢，第7年要什么？得自由。这个预表的是什么？就是救赎。你就算是做了奴仆，你依然有盼望。所以以色列人他破产了，他原来做坏事，他只能卖身为奴的时候，他都不需要绝望到自杀，因为他坚持多少年就可以了，他坚持6年，第7年他就自由了，你看到吗？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法律有没有这样子？我们有些追债追到无穷无尽，这是违背圣经，这是会把一个，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会把一个家族彻底毁掉，不是上帝的做法。法律应该有救赎性，因为人人都是堕落的罪人，所以救赎性它是必须的。而救赎性它要指向哪里呢？它要指向基督。而我们讲救赎性的时候，我一定要讲一个事情，我说救赎性它不是纵容罪，这是两回事啊，弟兄姊妹。所以有些人因为他经常把救赎和纵容混为一谈，所以当我们讲救赎我们讲恩典的时候，他就会说梁弟兄少讲一点，免得人放纵。其实救赎和纵容是两回事，你明白吗？其实纵容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现在的欧美的法律，欧美的法律所谓的把吸毒合法化，把同性恋合法化，甚至娈童合法化，把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包括那个现在那个拜登那个副总统候选人说，他如果上台，他要制定一个法律，凡是盗窃$950以下的都不算罪，啊，就是你如果偷了别人、抢了别人，只要抢的钱没超过$950都不算你犯罪，这是很可怕的。上帝的律法是这样子吗？不是，那这是纵容罪。我跟你讲。圣经上面讲我们的上帝是万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然后呢万不将有罪的什么当作无罪。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呀？我们需要的是救赎，我们需要的是救赎，我们需要的不是纵容。而那些说，哎呀，把罪的界限模糊，明明是罪把它装作不是罪的话，我跟你讲，这些人是不是有爱心？我把罪的界限模糊掉，哎呀，很多人歧视同性恋，一听说这个人是同性恋呢，就歧视他，然后甚至逼迫他，好不好啊？不好。主耶稣基督身边有那些妓女罪人，主耶稣没歧视他，但主耶稣有没有跟那些妓女罪人说啊，你到了我身边了，没事，白天跟我做门徒，晚上继续去做妓女，有没有这样子？没有的。大家还记不得有一个妓女被人抓住了，那些人想试探主耶稣，说按照摩西的律法该打死他啊！你说怎么办？主耶稣在地上画画字，然后站起来跟那些人说，你们谁如果没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那些人都走了，对吧？所以很多人看到这儿，这个就是，你还得看后面，你怎么看圣经，不能断章取义啊。主耶稣后面跟这个妓女说什么？主耶稣说，哎，那些人呢？他说那些人都走了。然后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然后还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是很多基督徒把他滤掉。主耶稣还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什么？只要不要再犯罪了。 你看到了吗？主说罪人来我这里，我要拯救你们，但是我拯救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是纵容罪，我是让你不犯罪，我是让你脱离罪，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点，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今天欧美的法律很多都在纵容罪，纵容罪的人是很残忍的。为什么这样去说？当我甚至我有严苛，但是我跟他讲，我说这是罪，他起码良心不安，他知道这是不好的，我得想办法出来，对吧？但是当我纵容他，我说这个没问题，挺好的，你只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还出来不出来？不出来。然后你还把他制定成法律，制定成法律以后，其实是把人死死的按在罪里面，所以非常坏，非常残忍。所以你不要看那些表面上说啊、哦，你看你们都不同情同性恋，你们都不同情那些变性的人，你们对那些人那么严苛，我们要制定法律让他们合法化，我们很有爱心，胡扯八道，你们很残忍，你们把他们死死的按在罪里面，然后还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可以的，你们是对的，他们批评你是不对的。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的孩子做数学题，一加一等于二，他写成三了，然后这个妈妈说哇你好有独创性哦，别人都说一加一等于二，你说等于三，以后你就说等于三了。请问这个妈妈对不对？这个妈妈对孩子真的是爱吗？这是残忍，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纵容罪是残忍，但是救赎呢？救赎才是爱，救赎才是爱。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当我们去纵容罪，当我们把罪的界限模糊的时候，我们对那些陷在罪中的人，我们是残忍的。但是我们看到人犯罪的时候，我们指出这是罪，这是该死的罪，这是糟糕的，这是败坏的，这是伤害灵魂的，我要指出来，我要爱心说诚实话，阿们吧。而且上帝要我们制定法律，你不是仅仅说，你要制定法律来扬善惩恶，阿们吧。而我们说民刑律当中它有救赎性的信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就举两个例子让大家去看。哪两个例子呢？就是大家翻到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我们再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这两节的经文，二十一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你说梁弟兄，这里面哪里显示出救赎性？有，本来这个奴仆可以自由出去，然后上帝说他只有一个情况他可以不出去。什么情况？他说什么？他说我出去，我没法谋生，所以我留下来，是不是这个？我的主人很厉害，我怕他出，我出去他报复我，所以我留下来，可不可以？不是，这里面讲说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爱，我因为爱我的主人，爱我的妻子儿女，所以我不愿意出去，我愿意继续在他们家做奴仆。然后上帝还吩咐了一个做法，因为人有的时候啊不认识自己，他觉得我爱，上帝说好，你如果要做这个事情，我要做一件很痛的事情，你能忍得了你才做。什么？你要到门框那里干什么？把耳朵放在门上钉穿它。有些时候有些人说我爱，但是说上帝说要付代价，很痛的，然后他想想哎呀太痛了不敢，那你就不要，你不要做这件事情。你看到吗？你要下一个决心说我这么痛我也要忍受，那就是真爱了，阿们吧，那就是真爱了。所以这是上帝定。那我讲说，我说这里面跟救赎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再读一节的经文，大家去看，大家翻到诗篇四十篇第六节，大家翻到诗篇的四十篇第六节，诗篇的四十篇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诗篇的四十篇第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然后第七节说，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这个是弥赛亚诗篇，这里面的我是谁？ 指向的就是基督。你注意，很多人读到这里说开通耳朵的时候，我们一般就想着说，哦，上帝让我能听他的话，开通我的耳朵。但如果你从弥赛亚诗篇的角度看，这个解经不太对。为什么？我们人有愚钝，请问基督有没有愚钝？基督没有愚钝，他不需要所谓的开通耳朵明白上帝的话。所以这个开通耳朵，如果我们去对照的话，更有可能的就是对应着上帝的民行律里面说的，一个人愿意永远做奴仆的时候，钉耳朵，把耳朵钉穿。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说这里面隐含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深爱我们，所以他说我愿意为这些人做拯救这些人的义仆。所以圣经里面真的是这样说的。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说什么呢？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是以赛亚书53:11讲的。你看这里面把基督称为义仆，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当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用了两次，说的现在那些列国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然后求主给我们力量，然后让我们把这个你的圣仆耶稣基督的名行出来。这是圣经里面耶稣有一个称号，就是仆人，义仆，对吧？所以你看到吗？所以耶稣就是那个把耳朵钉穿在上帝的门上面的，然后说因为我爱他，我愿意永远服侍他们，我愿意为了救他们成为一个仆人。阿们吧。你看到了吗？所以这个经文如果不放在耶稣身上的话，有的时候你看一看有一点感动，但感动不够。但其实这个经文它里面有救赎性，当然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说6年之后第7年放人出来，这也是救赎性。那另外一个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我们说我们刚才这个在这个啊，出埃及记21里面，它的救赎性另外一个体现呢，就是逼我们、引导我们去寻求救赎的，就是21:12啊，21:12，出埃及记21:12，我们先读一下，21:12，我们读，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然后大家再往下看，然后20-21，我们一起来读。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1-2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你看上帝讲得很清楚，打人要打死的，必要怎么样子？把他致死。然后如果你打奴仆呢，我们刚才讲，你如果对比汉谟拉比法典，主人如果把仆人打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怎么打他，怎么虐待他都没关系。上帝说不，如果你打你的仆人，一下子把他打死，你也得偿命，你也得死。但是如果这个奴仆过了1-2天才死，要不要偿命？不要。他说什么？因为是什么？因为是用钱买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上帝不公平吗？上帝绝对公平。我们人的软弱是一讲公平呢，我们就拉一条线说所有人都一样，上帝不是。奴仆和儿女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如果你是儿女，过1-2天死都要追究，但是因为你是奴仆，过1-2天死就不需要追究。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如果从预表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是罪的奴仆，上帝没有义务为你去追讨的，你知道吗？你被罪致死，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上帝不需要为你报仇，因为你是奴仆。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呢？上帝不许可，上帝绝不许可这个世界魔鬼罪恶把他的儿女弄死，上帝是不许可。这就是奴仆和儿女的区别。所以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人得益处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上帝没有应许说我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每个人得益处。上帝说不是，奴仆有些事情上对他是没益处的，绝对没益处。地狱对灭亡的人有益处吗？没有啊，对吧？但是上帝应许什么呢？对儿女来讲，我应许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你有益的。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说，那上帝讲这个什么意思？你要追求做奴仆还是追求做自由人？ 你要追求做罪奴呢，还是要追求做神的儿女，对吧？那你看到你身边有一个人很有钱，很有名气，很有社会地位，却唯独没有信耶稣，你若真的爱他，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传福音给他，因为他其实身份是什么？他其实的身份是一个被打死了没人管的奴隶，你却是神的儿女，你要福音传给他，让他也成为神的儿女，有上帝护庇他，他才得到了真正的祝福。基督徒啊，你不要看到那些人你就羡慕得不得了，哇，人家亿万身家，我都没什么钱，我就没信心跟他传福音。你是神的儿女，他是如果被人打死了没人管的，上帝没有义务为他报仇的人，我们不是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去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晓得，我们盼望我们借着今天我们所学的，我们就晓得说，虽然我们是在讲上帝的民刑律，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去晓得什么呢？去晓得说，我们要去寻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去依靠他，做神的儿女。阿们吧。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把他的耳朵开通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让我们得救。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民刑律，他是最好的，他是最公义的，他是我们可以在其中真的认真去学习，汲取很多真理的营养的。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说，上帝他对着我们这些罪人给我们制定法度，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去活出一个天上的样式来，去解决我们眼前面对的问题，不是逃避问题，是正视我们的软弱，正视世界里面的罪恶，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去得胜。上帝的民刑律还有我们以后要讲的礼仪律，那就更多了，里面都有隐藏的福音真理。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看到字句，而是看到经义。所以求主引导我们。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你不离弃我，你为我们开通了耳朵，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把你至圣的真理赐给我们，包括旧约的律法，让我们可以看见律法当中的奇妙，让我们去晓得上帝的美意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神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面直面正视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去过一个真正得胜的生活。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了今天的讲道，我们都真的是得造就得激励，也引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了今天的讲道，更殷勤的在每天去查考你的圣经，学习你的圣言。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